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表示，乌克兰军首次击中俄罗斯最新苏57战机。美军将会加强关岛防御，每年进行两次拦截追踪导弹测试。美国正推动石墨供应链去中国化。欧洲议会大选初步结果，极右派席位增加，中间派稳定过半数。封口费案判刑前，川普星期一预计将会接受纽约缓刑局人员讯问。韩联社指出，北韩再次施放300多个垃圾气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星期日声称，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境内的一座空军基地首次击中一架俄军最新的苏57战机，并且展示了卫星图片证实这次攻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并未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的贴文里面详述这架苏57战机是怎样被击中，亦都没有说明是由哪一支乌克兰军队部队击中。但是一名自称战斗轰炸机并且专注于航空领域的著名俄国军事博客表示，关于苏57战机的消息是正确的，并且指出它是被无人机击中。战斗轰炸机说，这架战斗机被炸弹碎片击中，目前正在评估受损情况，看看战机还能不能够复修。他表示，如果这架战机无法复修，将会写下苏57的首次战损记录。美国计划由今年10月起，每年在关岛进行最多两次导弹飞行测试或者追踪演习，预计为期10年来开发整合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因应关岛面临短程、中程和长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极音速导弹的威胁。根据报告显示，今次演习首先将会由安德森空军基地发射神盾武器系统的标准三型拦截导弹，对抗距离关岛东部800海里、高于20000英尺上空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之后的测试将会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但是会使用不同的导弹拦截系统。隶属美国国防部的导弹防御署日前亦都公布针对这项计划所作出的环境评估报告，表示不会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关岛民众可以检视报告内容，并且在7月2号之前提出意见，给导弹防御署参考。据《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处已经宣布，由这个月起将会对中国入口的天然和合成石墨阳极征收 25% 的关税。上个月14号，美国贸易代表处亦都宣布，将会由2026年起对在中国加工的天然石墨征收 25% 的关税。石墨作为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成分之一，用于在锂离子电池里面储存电荷的粉末阳极，最常见的是由开采天然石墨和合成石墨的混合物制成。虽然天然石墨相对丰富，但是目前用于电池吸极阳的几乎所有天然石墨加工和 98% 的合成石墨生产都在中国进行。顾问公司 Fast Markets 的电池原料分析师奥格尔基耶夫表示，美国政府认知到，如果任何车辆有资格获得通胀削减法案的税收豁免，电池制造商在短期内仍然需要中国石墨。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尽快堵塞这个漏洞，给企业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会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供应链。星期一，牵动欧盟换届的欧洲议会大选，由初步点票显示，席位分布将会呈现稳中偏右，极右党团又好似选前预期席位大增，光谱居中的三个党团合计席位仍然能够超过半数，因此新一届议会政治结构将会是中间派稳定多数，但是极右派亦都具有影响力。欧洲议会议员改选由6号起在荷兰率先投票，到9号深夜11点在意大利结束投票，完成这场欧洲联盟27国五年一度涵盖3亿7300万选民的民主活动。 根据星期一凌晨欧洲议会初步整理的27国点票或者股票结果，三个中间党团合计有407席，在本届总计720席位之中取得稳定过半数，令欧洲人民党的欧洲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连任派了定心丸。据《纽约时报》星期日指出，自从总统川普涉及伪造文件等34项重罪被判全部有罪之后，星期一会同纽约市缓刑局官员进行网上讯问。这场讯问属于强制性质，是纽约市缓刑局准备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的一环。路透社指出，川普已经被安排在7月11号判刑，最高面临4年有期徒刑，但是这类定罪往往会获判较短的刑期，而川普竞选团队星期日婉拒对星期一讯问的一事发表评论，同时川普已经表明将会对纽约封口费案提出上诉。据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星期一表示，北韩当晚再向南韩上空投放310多个垃圾气球。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说，北韩方面已经由9号晚起开始施放最新一批装有废纸、塑胶等垃圾的气球，庆幸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含有有害物质。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截至星期一上午已经没有再发现有气球在空中漂浮。据韩联社指出，北韩在上个月底和这个月初分两次向南韩上空投放垃圾气球，其中有大约1000个被南韩发现。之后南韩民间团体由6号至7号亦都空投大型气球用于散布传单。随后北韩在8号晚到9号凌晨再向北韩上空投放330多个垃圾气球。根据推测，北韩近期总共分4次向南韩上空投放至少1600个垃圾气球。而为了应付北韩向南韩空投气球，首尔已经恢复使用扩音器对北韩广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担心平壤核武威胁，韩美核咨询小组召开会议。美国驻悉尼领事馆受到破坏，澳洲总理予以谴责。美军在冲绳部署无人机。中非共和国政府指责中国矿业公司和武装组织有关。反送中五周年，台港社运人士在台北游行。20多国签署海洋和平宣言，为明年的联合国海洋会议准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和美国星期一在首尔举行核咨询小组 NCG 会议。首尔官员表示，由于各方对平壤日益增长的核武器威胁感到担心，因此同美国讨论在同北韩的潜在战争中怎样更有效协调盟国的核反应。韩美核咨询小组 NCG 第三次会议在首尔龙山的南韩国防部大楼举行，由南韩国防部政策部副部长赵昌来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助理部长核专家娜兰共同主持。韩联社报道，韩美讨论加强美国对南韩新型威胁的方案，双方并且检查在危急和突发情况下的核咨询流程、核力量和常规战力整合 CNI 等方面的进展，并且研究讨论在今后推行的计划。去年4月，南韩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那阵，美国承诺比南韩更深入地了解应付同北韩冲突的核计划。韩美在峰会之后根据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成立了核咨询小组 NCG， 并且在去年7月和12月分别举行了两次会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谴责破坏美国驻悉尼领事馆的行为。据新南威尔斯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左右，一名蒙面人用锤剥碎了领事馆办公室的9个玻璃窗。美国领事馆一名发言人证实该建筑物受到破坏，但是表示工作人员和运作未受影响。澳洲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另外，据悉尼晨风报在网站的影片显示，领事馆正门的国徽还被喷了2个红色的倒三角形， 据讲咁系一啲亲巴勒斯坦人士会用嘅符号。新南威尔斯州长柯文斯表示，绝大多数澳洲人唔赞成呢一种破坏行为。佢话：我哋可以喺呢一个国家表达我哋嘅观点，而无需诉诸暴力或者恶意行为。美国2023年已经无限期喺日本冲绳县嘅美军加守立基地部署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此外，美国海军计划今年5月至到10月喺美军加守立基地部署两架 MQ-4C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喺5月20号飞抵加守立基地。冲绳时报等媒体报道，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海军部暂时性部署 MQ-4C 计划中的第二架 MQ-4C 已经在9号下午3点40分左右飞抵加守立基地，无人机降落之后被停放在飞机库。报道指出，当时可以见到该基地的海军飞机库里面停放了两架 MQ-4C 无人机。 MQ-4C 是大型侦察无人机，可以由空中搜集船舰的情报和執行警戒任务等，全长大约15公尺，翼展大约40公尺，可以连续飞行超过24小时，并且肩负周边侦察任务。中非共和国矿业部在6月8号公布的法令中，指责中国黄金和钻石开采公司大庆有限公司和武装组织合作情报非法开采，向矿区非法引入外国物品，不纳税，并且缺乏有关活动报告。目前在中非共和国经营的很多公司都是由中国人经营，面临安全挑战。大庆有限公司在中非共和国南部城镇加明拉经营，该国的武装部队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爱国者变革联盟一直在这里战斗。中非共和国2013年以来一直爆发冲突，当时以穆斯林为主的反政府武装在2013年夺取政权，迫使博齐泽总统下台。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五周年期间，由上星期六开始，很多香港人的组织在伦敦、诺定咸、列斯、爱丁堡和伯明翰等英国城市发起了纪念活动，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追求。6月9号，大约200名示威者在位于伦敦的香港经贸办事处外举行集会，他们升起了代表香港独立的旗帜和已经被港府禁止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还高唱代表反送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并且嗌出香港独立等口号。现场亦都有群众举出取消香港经贸办的标语。另外，在台湾，多个在台湾的港人团体和台湾社运组织当日亦都联合举办名为香港自由六月，捍卫民主台湾同行的纪念游行。而在9号晚，台湾陆委会承诺会全力保障在台湾港人的人身安全和权益，决不容许任何监视情报活动威胁港人安全。各国代表、科学家和国际专家上星期齐聚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进行讨论，为明年的联合国重要会议做准备。两日的会议8号在哥斯达黎加落幕，20多国共同签署了海洋和平宣言。签署国包括德国、西班牙、瑞典、加拿大、哥伦比亚、智利、以色列和南韩，以及明年6月在法国尼斯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会议的共同主办国哥斯达黎加和法国。文件指出，我们致力于在现有最佳科学和科学资讯、传统知识和创新的基础上，加大海洋变革行动的力度，支持对自然有益的经济。和平宣言包括采取12项海洋行动，特别是执行去年商定的多项海洋相关国际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海条约，准许在各国专属经济区之外建立海洋保护区。